关的事情，而是在强调说呢，每一件事情就像盐一样有它的用处，基督门徒也是有它的用处。如果呢没有发挥出它的用处来呢，就好像这个盐呢就失了味，你没用就丢了，丢在外面就被人践踏了。基督门徒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活出那新造的人，就好像那个盐失了味，没有作用，没有影响力。你我是不是那个盐失了味？为什么我们在家里头，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在教会里头没有作用，没有影响力呢？那为什么我们理当活出这样子一个新造的人呢？十五节十六节怎么说？他说呢，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点灯的目的呢，是要照亮人，是要放在灯台上，斗底下的话没人看见，没有它的作用。第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当怎么样呢？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照在人前。目的是什么？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能够荣耀神呢？是因为说呢，这些事情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而是因为我们信了神，这是我们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了，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活出那新造的人，我们就荣耀神；当我们没有活出那新造的人，我们就亏损了神的荣耀，人家看不见神在我们身上已经成就了这些事情。所以是延续，就是第七章呢，就延续第五章这些八福的这个教导。那有了这个八福内在生命的特质，我们理当怎么样来过日子呢？第一节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那这一句话又跟前面第五章第六章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为了要帮助门徒能够明白五章十六节所说的，耶稣呢在二十节他说呢，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然后耶稣教导什么？他就教导说呢，什么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呢，他们就是遵守那个摩西的律法，他们呢就把它当成一个律法主义来做了。那什么是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呢？也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活出那八福的内在生命的特质，也就是活出那新造的人，这个是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因此呢，在第五章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可以看到呢，耶稣呢就多次的他举例说明说，这个就是文士法利赛人的义，这个就是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这样子呢是文士法利赛人的义而已，这样子的话呢是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多次的讲下来之后，是不是有可能门徒呢就很快的他看见别人的错，他看见别人不足的地方，胜过于看到自己的错，多看到自己的不足的地方。当自己觉得说，哎，我呢是胜过文士法利的赛人的义，我是这个样子的，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有没有可能就在想说呢，哎，我自己的话呢，哎，是对的，我是好的，我是比较优秀的。看别人说呢，啊，他只是呢达到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而已，会不会就觉得别人呢是错的，是坏的，是差劲的？ 是不是就很容易去论断别人呢？但是耶稣说呢，你们不要论断人。什么是论断？论断的话呢，就好像一个法官他在法庭里头呢，给别人，给那个犯罪的人呢，给他审判，给他定罪，这个叫论断。当然论断跟定罪在中文里头肯定是有差别，在我们的感受里头呢，论断跟定罪是不太一样的，但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人家说论断跟定罪呢心态是一样的，只是呢我们不是法官而已，但是我们却有法官那样子给人定罪的心态。耶稣不是说，他不是说呢不去管对错的问题，他也不是说呢没有对错，因为呢一有真理的话呢就有的标准了。你我基督门徒呢是理当依照着神的真理来分辨对跟错，但是定罪的话呢是谁的工作？定罪是神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什么是论断？就以前，好久以前，当我刚刚来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我是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头。那个学校的话呢，它算是一个这个公开放式的校园。意思就是说呢，任何人呢都可以开车呢经过校园，从这边呢到那一边，从这条路呢到那一条到另外一条路去。那呢，因为是一个开放式的校园呢，所以呢任何人呢都可以在校园里头走动。那当然基本上是还是这个学校的老师、职员或者是学生比较多，但是呢附近呢还是有一些居民。当我在美国的刚到美国的时候，在校园去走动，我看到有黑人，非洲裔的，有黑人跟我是在同一边 走到的同一边的话呢，我呢就很快的，我就过街，就到另外一边去了，啊，然后呢，如果真的没有办法避免，就得要迎面而来，或者是坐在我后头的话呢，就怎么样，就背包就紧紧的抓着，或者手提袋你就紧紧抓的，是不是？为什么这个呢？就是一个论断的一个行为的表现。为什么呢？因为呢，我还没来到美国之前，看的电视、看的电影，黑人呢都是什么啊？都是坏人呐、啊。他们都是坏人，因为你像二十几年前的话呢，电视电影，他们都是坏人，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呢，我已经给这些黑人呢定了，我已经论断他们了，我已经给他们贴了标签了。通常我们在讲说贴标签的话呢，是一个负面的意思。然后呢，是怎么样？贴完标签之后的话，你连想都不想，你的态度、你的行为就依照这个标签呢来反应，这个叫做论断。就好像呢，这个法官给犯人判了刑的，你这个犯人呢要坐牢十年。换一句话说呢，从法官的眼中的话呢，他看这个犯人的话呢，是一个坐十年牢的人。法官呢，也就是用这样子一个态度呢来对待这个犯人，这个是论断，这个是定罪。当我们把一个人贴上标签之后，容不容易撕下来？我跟你讲，你是用水泥呢给他给粘上去的了。但是有没有可能对方呢他只是暂时的迷糊了，他呢没有，他暂时的迷糊的，他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我可能会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可能呢？这位呢迷糊的弟兄姐妹呢，他在下一分钟的时候呢，他醒悟过来了，然后他愿意活出那新造的人，随时都有可能的。我们给人家贴了标签之后，当对方呢他有改变， 我们是不是能够马上调整，把那个标签给撕下来呢？事实上是很难的。因此呢，耶稣说呢，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人。我盼望你也给我这样子的恩典。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在看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因为他的面貌，我们会不会因为他的服装，我们是因为他的学历，或者是他的工作性质，我们论断了他？我们会不会一看听他讲的这个语言口音，他的出生地是在哪儿，他是怎么来到美国的，他的孩子的表现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在论断人？或者是对方他做了什么事情，他说了什么话，或者是说呢，他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做了什么样的选择，我们去论断人，以至于呢，那些被我们论断的人呢，我们就避开，不跟他碰面，我们不跟他打招呼，我们不跟他说话，甚至于呢是视而不见，视而不见，不理睬他。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态度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在主里头彼此建造呢？那既然记不记得，我们已经是那，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了。我们这样子一个论断人的态度，论断人的一个行为，就跟这个新造的人相称吗？另外，第六章告诉我们什么呢？为什么不要论断呢？六章第五节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法利赛人所做的事情是不是错的？你看，他是在会堂里头，在十字路口上祷告，这是没有什么错，在那个地方祷告而已。但是，周围的人，他能不能去判断那个在祷告的人，他所做的是故意叫人看见？我们旁边的人大概很难去分辨说呢，他做这件事情呢是故意叫人看见，可能很难。所以因此呢，很自然的旁边的人呢就会给他鼓掌，就给他这个表扬。但是神知不知道那个祷告的人他是故意叫人看见的？神知道。因此呢，神说呢，那个是假冒为善的人。而且呢，神说呢，他已经得了他的赏赐了。所以这是一个负面教材，是一个负面教材，告诉我们什么呢？人的内心呢，是别人是不知道的。人的内心呢，只有自己晓得，当然还有神知道。那既然我们不知道别人的内心是如何，如果我们只是依照我们所听到的，依照我们所看到的来论断人，有没有可能我们是错的？因此耶稣说，不要论断人。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理由呢？耶稣他接着教导说，后面说呢，免得你们被论断。为什么呢？因为第二节说呢，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补充，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量器是什么？量器是一个衡量的标准，对不对？我父亲他有糖尿病，所以呢，我的家庭医生呢，他就特别注意我这个血糖的这个指标多少。那大概4到8年前， 每一次呢，我做血液测验的时候，每一次没有一次例外的，每一次做完血液测验呢，医生呢又把我叫回去再做另外一种血液测验，要确定什么？要确定呢我这个血糖的指标呢没有超过。所以每一次呢我回去的时候的话呢， 我知道我肯定会被叫回去的，但每一次呢电话来的时候我就心惊胆战的。然后过去都没事，然后呢过去三四年的时候的话呢换了一个保险公司啊，当然我也换了我的家庭医生。然后第一次同样的第一次做血液检查的时候的话，我也非常紧张，因为呢我知道说呢他可能还要再叫我回去再做一次。哎，医生呢说我没事，为什么呢？他说呢现在我发现现在广告电视广告特别说呢，现在测呢是测那种 A1C 那个东西，说呢测这个东西的话比较准确。那我的测验的结果的是啊没有超标。哎，我心里呢松一口气。但是上个月糟糕了，我这个 A1C 呢已经过了那个水平了，所以呢医生叫我说呢你可要少吃白米饭，而且呢要增加运动的次数。所以呢在我的血液里头有多少 AIC 呢，是不是就变成一个量器了，就是一个衡量的标准。当我们在论断人的时候，我们肯定是用一个标准在论断人的，而不是说呢没有标准的。当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论断衡量别人论断人的时候，别人呢也就用相同的标准来衡量论断我们。当我们用这个世上的标准来衡量论断别人的时候，别人同样的也用这个世上的标准来衡量论断我们。当我们说我要属灵一点，我用我的属灵恩赐来衡量论断别人的时候，别人也是一样说呢，我也就用属灵的恩赐的话呢来衡量论断别人。差别是什么？差别是我们在衡量论断别人的时候都是拿自己的强项去衡量别人，去论断别人。当然人家也是拿他的强项来衡量我们，来论断。因此在这儿的论断是什么意思呢？从第五章跟第六章的这样子一个上下文来看的话呢，是定罪，是定罪。但是当，也就是说呢，当别人他没有达到我认为的这个水平，我的标准的时候的话呢，他就是错的，他就是坏的，他就是差劲的。你说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态度的话，我们怎么在主里头彼此建造呢？然而至终定罪的是谁？定罪的是神。因此在这儿说呢，你们也怎么样被论断，怎么样被量器量，可能呢就是指说呢是被神论断，被神量器量。将来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吗？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说呢，我能够站立得住在神的面前呢？怎么样能够不论断人？怎么样才能够在主里头彼此建造呢？相对于论断是一个有一个怜悯的心来接纳对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活出那八福的生命特质，当我们活出新造人的时候的话呢，我们自然里头我们动了那个怜悯的心，那个怜悯的心已经在我们的里头了，我们不需要再用那个标准去衡量别人的，而是呢能够接受别人的软弱。如果经文就停到这儿，那按照上文 第五章第六章所说的，我相信呢，我们在这里的解经的话呢，大概都很正确，它的准确度的话，我想呢八九不离十，是蛮准确的。但是第三节第四节他怎么说？第三节说呢，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这是不是一个比喻？因为不可能眼睛有梁木，不可能，对不对？ 它是一个比喻。那如果是一个比喻的话呢，从语文的角度来看的话呢，第三节第四节呢，就跟第一节第二节呢是有关系的。第一节第二节呢有一个教导，然后第三节第四节的话用一个比喻来补充。那问题是，这关系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我不晓得你眼中有刺的话舒不舒服，很难受。我至少我知道我的妻子 Jenny， 因为她有红斑狼疮，所以呢她的这个眼睛呢特别特别的干燥，特别的干燥。那单单这个眼睛干呢，就让她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那我也帮不上忙，所以呢也让我心疼。那虽然我帮不上忙呢，但是呢她多多少少她还可以点这个人工泪水啊，能够暂时的舒缓一下，然后呢没多久呢又要再点。但是呢眼中有刺的话，你说那多不舒服，眼中有刺的话，那个刺痛呢总是在那的。我们可不可以去帮助别人把那个眼中的刺给他拿掉啊？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帮他把眼中的刺拿掉？是对他好，对不对？因为眼中有刺的话呢是很不舒服的，所以呢我们去帮把他眼中的刺拿掉的话是对他有好处的。那既然是对他有好处，是不是一件好事情？是不是是一个好事情？那第三节跟第四节有跟第一节第二节有什么关系呢？第三节说呢，你见你弟兄眼中有刺，然后呢你呢要去着去容我把你眼中去掉你眼中的刺，就变成是一个，是不是一个比喻的？它是一个比喻。我们可以把它，是不是能够就可以把它引申说呢，我看到对方他行的不对，然后呢我要去劝告他，是不是啊？就因为呢我去劝告他的话呢是为他好，是对他有益处的。所以呢第三节跟第三四节跟第一二节呢是有关系的。是怎么样的关系呢？第一节跟第二节他的论断呢就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论断，刚才所说的那么一大多的论断或者是定罪的。从这个上下文来看的话呢，这里的论断呢有另外一层的意思。这里的论断是什么？是出于好意的，想要帮助我的弟兄姐妹呢给改过来。我是不是，大家是不是转过来了？这里的第一节第二节的论断呢是一个出自于好意的，想要帮助我的弟兄呢能够改过来，就好像呢看到我弟兄眼中有刺，他很不舒服，对他是不好的，我呢要帮助他把刺呢拿掉，让他舒服一点，让他得到益处。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字的意思跟那个词句的意思呢是由上下文来决定它是什么意思的，而不是说呢我们先入为主的用自己的定义或者是或自己的理解呢去解释那个意思是什么。就好像这里的论断是呢是一个出自于善意，想要帮助弟兄姐妹改过来，不是定罪。这里的论断呢是一件好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读不通，或者是觉得说呢好像没道理的时候，越小心。因为呢可能圣经的真理，圣经的这个真理的保障呢就在里头了。 不要呢很快的就读过去，也不要说呢把它忽略掉跳过去，更是不要呢随便的解释，而是呢从它的上下文来明白说呢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样的关系。那好了，那既然这里的论断是说呢出于善意的想要帮助弟兄改过，但是为什么耶稣又说不要论断人呢？当神或者是主耶稣基督说不要的时候，是不是这一件事情是不对的，是不好的，是坏的事情，对不对？有这样子的观念的话，事实上也是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也是一个囫囵吞枣的一个例子。你看上下文第三节，它的关键字是什么？第三节它有一个关键字，它说呢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论断是出于好意的想要帮助弟兄姐妹改过来，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问题出在哪呢？问题就出在这个良木，你自己，第四节，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好几年前 Jenny 呢跟我呢，我们开车呢跑到 Salem， 我们去参加一个三天两夜的一个婚姻退休会。那第一天傍晚我们呢就开车下去，就住在旅馆里头。那刚好在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我的这个眼镜的镜框呢断掉了，就断掉了。那这个镜框呢一断的话呢，这个眼镜镜片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固定。那当然我可以不用开车，因为Jenny的话他可以开车，所以呢没有开车的问题。但是呢我一不戴眼镜的话呢，我眼前就雾茫茫的，而且呢我看什么东西的话呢，没戴眼镜我看什么东西的话呢都是头昏眼花。所以我想说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肯定这个退休会的话呢也没办法参加了，没办法专注上课。所以呢我就原本想说呢，那我们就开车回来吧，从 Salem 那样从开车回来，我家里有那个旧的眼镜，那一趟路要多少时间？至少要一个小时，可能要一个半小时，就看你的这个交通拥不拥挤。所以呢来回在路上呢可能就得要折腾两三个小时，回来的话我们晓得算一算时间， 晚上的聚会的话呢可能就没办法参加了，顶多呢可能就参加后半段而已。就后来就怎么决定，我们后来就决定是买那个强力胶，把我的镜片呢跟我的镜框呢就把它都粘在一块，反正呢就只有这么一次了，回来再换眼镜呢至少呢我能够呢安安心心的把全部的课程上完。所以眼睛对我而言，眼睛能够看到而且能够看清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想想看，你想想看第四节他说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然后你想要去掉弟兄的眼中的刺，你说危不危险啊？这个就好像说呢，你的眼科医生呢他是一个大近视眼，或者是他有深度的这个老花眼，然后呢他摘下他的眼镜，他不用任何的设备，他说呢我给你一个开我眼睛给你手术，你敢不敢让他做？你吓都吓跑了。但是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却是满腔热血，我们却是满腔热血，不管自己眼中的良木，我们都想说呢助人为善，这是一个好事情，所以呢我们就赶快的呢要去取掉别人眼中的刺。是在这样子一个情景之下，耶稣说不要论断人，不要善意的去帮助弟兄姐妹改过来，即便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自己眼中呢有一个良木在那。 那你说怎么办？特别是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学习而成长，我们怎么样来彼此在主里头建造呢？第五节他说，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那谁是那假冒伪善的人呢？就是第三节那个见自己这个看见弟兄眼中有刺，但是呢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的，这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耶稣说他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是这么样的严厉，可见呢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情。真正想要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做什么呢？第五节他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什么是你我眼中的梁木？圣经有没有列出一个清单来？没有。那但是圣经有没有一些暗示？什么叫做你眼中的梁木？他说什么？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什么是自己眼中的梁木？就是让我们自己看不清楚的任何东西，让我们看不清楚的任何东西就是我们眼中的梁木。很可能是我们的无知，很可能是我们的骄傲，很可能是我们的偏见，很可能是我们的误会。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梁木是什么？我们结婚之后，我告诉我的妻子 Jenny 说呢，你应该要做这些事情，而且呢告诉她要怎么做，同时呢我也告诉她说呢，你不可以做这些事情。那这些都是为了她的好处，那她也不反对，因为呢她晓得这是为她的好处。但是几年之后的话呢，她就开始埋怨了，抱怨。抱怨什么呢？抱怨呢我是一个双重标准的人。是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他呢该做哪些事情，是怎么做，但是我自己的话呢却不去做这些事情，或者我就不照着做。我告诉他说呢这些事情呢不要做呢，但是呢我却去做了。这个是什么？双重标准，对不对？双重标准就好像说呢我们要参加聚会了，这个聚会的话呢可能是教会里头的聚会，也可能是在弟兄姐妹家里头的聚会。那他迟到的话呢，哎呦我可不高兴了，我呢甚至给他脸色看，然后呢甚至跟他发火，你怎么迟到了？但是我迟到的话呢怎么样？他不可以吭声呢，他不可以吭声，因为呢我觉得我迟到是有道理的，是合理的，是可以的。这个叫做双重标准。换一句话说呢，我告诉他的事情呢不适用于我的身上，只适用于在他的身上。是这样的态度呢就是我眼中的梁木，我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事实上我们结婚不久之后的话呢，他就已经看清楚我眼中的梁木了，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呢也不是只有一个梁木，是好多梁木在我眼睛里头。我发现是只等到最近我改变了之后的话呢，我生命改变了之后的话，他才一个一个呢把它点出来。所以这里的论断是呢一个出于善意的，想要帮助我的弟兄姐妹改过来，是一个好事情。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这个人对不对？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是一种谦卑的态度，一个谦卑来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人对了， 活出那新造的人，我们才能够在主里头彼此建造。那我相信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我们对一到五节的理解的认识的话呢，我们大家都清楚大概是什么意思。但是第六节怎么说呢？第六节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是不是牛头不对马嘴？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哈，我们分析一下，圣物跟珍珠是不是圣洁贵重的啊？珍珠圣物是很贵重的。那因为这是一个平行句，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所以呢，这个狗跟猪的话呢，就是一类的，对不对？那我们晓得，那犹太人的话呢，看猪的话呢是不洁净的。所以呢，我们大概也可以假设呢，这个狗的话呢，就不是我们家里所养的宠物这个狗，而是呢，可能就是野生狗，是那种讨厌的，是那种可怕的。所以呢，圣物跟珍珠，狗跟猪的话呢，就成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我们用猪来形容人是什么意思？那个人好吃懒做，对不对？像条猪一样好吃懒做，懒做。那我们把珍珠给了猪，珍珠能不能吃啊？珍珠不能吃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吃海鲜的时候吃蚌壳的，咬到一个东西，你搞不好是一个珍珠，但是也把你的牙齿给咬坏了。但是你说猪会不会珍惜这个？会不会珍惜宝贵这个珍珠啊？猪呢，它就践踏这个珍珠。同样的，野狗呢，它是到处在寻食，它是到处在找东西吃来维持它的生活的。所以你给它那个不能吃的圣物给了狗，你说狗它会珍惜，它会宝贵吗？它咬在嘴里，怎么不能吃？它把它吐出来了，还觉得呢被你戏弄了，搞不好它火大了，生气的回头就来咬你了。我不晓得第六节的说法是不是就跟我们所说的狗咬吕洞宾怎么样，不是好人心。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第六节又跟前面一到五节有什么关系呢？什么是圣物？什么是珍珠？圣物跟珍珠就是那个出于善意的，想要帮助我弟兄姐妹改过来，这是一个好事情。这也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的论断。如果一开始我们就把论断定义为说呢，论断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坏事情的话，我们就不晓得怎么去解释圣物跟珍珠的。所以在这里强调说呢，让上下文来决定那个字或是那个词句的意思是什么，而不是呢用我们的认知。就好像我们看圣经说呢，就信，这个信的话呢，我们就马上会跳到说呢，就是信耶稣啦，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啦。但是不一定是那个意思。那第六节他说呢，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有这样的经验，我们的好心，我们要好心的指出对方的错误，因为我们晓得他呢，只要稍微的改一点，稍微的调整一点，他不仅仅呢，他这样子改变呢，对他自己有益处，对他周边的人有是更大的好处。但是我们这样子好心讲的结果是什么？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那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的话，第五节那个假冒为善的话呢，也可以是什么？我们里头的动机是好的，我们是好心的，想要去去掉我们弟兄眼中的刺。但是呢，我的这个行为的表现，我这个外在的行为的话呢，我的表达方式呢是不对的，或者是不好的，或者是不合适的，以至于呢被践踏了，被反咬一口。所以这样子一个里外不一致的话呢，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说是假冒为善的。为什么会发生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这样子的现象呢？ 那个梁木，那个梁木在我们的眼睛里头，以至于呢我们呢看不清楚。即便这是一个出于善意的想要帮助弟兄姐妹改过来，即便这个论断 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主耶稣基督提醒他的门徒不可以随便做，不要论断人。那你说那个恶意的论断人，那个批评，那个想要伤害的那个论断呢，那就更不用说了，就更不可以行了。那怎么样在主里头彼此建造呢？第五节他说呢，先怎么样，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也就是说自己先有个谦卑自我反省与调整之后，弟兄姐妹，你我都是新造的人呢，是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头的，我们是可以谦卑的，我们是可以谦卑的，我们是可以自我反省的，我们是可以自我调整的。那既然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们呢不去想我们自己眼中有那梁木呢？为什么我们不先去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呢？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再问更基础的问题，我怎么看见我眼中的梁木？我怎么去分辨我眼中的梁木？我怎么去除掉我眼中的梁木？我怎么样能够看得清楚？怎么样让我们的论断，让我们那个善意的帮助，那个善意的想要帮助弟兄姐妹改过来，能够真正的有他那个正面的果效呢？我们往下读第七节，他说呢，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常常会断章取义用这段经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我们可以用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目的，是不是？但是从上下文来看的时候，这个事呢是在讲什么？是在讲说，如果你想要知道自己眼中的梁木是什么的话呢，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祈求，你可以寻找，你可以叩门。那个寻求、祈求的、寻找的、叩门的，事实上基本上它是相同的意思，只是用不同的字眼呢，可以给我们的一个不同的想象的一个图画。那向谁祈求呢？向谁？有人说向神。为什么向神呢？好，我们看第八节，他说因为所祈求的 no 第八节回去上面一讲，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请问一下，凡祈求的什么？凡祈求的人就得着，凡寻找的人，凡叩门的人，你就得着，你就寻见，就给他开门。所以是那一个愿意谦卑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人，他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神给他智慧。但是第八节，你仔细看第八节，事实上是重复了第七节，没有直接的回答刚才的问题，为什么？是不是？再说呢，第七节跟第八节也没有谈到，也没有讲到神，也没有用到神这个字，怎么办？再往下看，第九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这是一个反问句，也就是说呢，没有人会这么做的。第十节，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鱼，反给他蛇呢？答案呢是否定的，是没有人会这样子做的。第十一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事实上这个不好呢，是一个比较含蓄，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翻译。直接的翻译是什么？你们虽然邪恶，耶稣说你们邪恶，你们虽然邪恶，耶稣没有把他自己包括进去，因为所以他说你们， 与耶稣是无罪的，所以呢他不是邪恶的。他说呢，况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是怎么样肯定要把好东西给你们的。什么是好东西？你说天父知不知道他的儿女是在错误当中？神知道。你说天父他知不知道你或者是我看见了我们弟兄眼中有刺，他被那个刺折磨，他被那个刺捆绑心疼，他知不知道？神知道。那神知不知道说呢，你呢想要呢有那个好意，你善意呢，你要去帮助弟兄呢把他的那个眼中的刺呢给他去除掉？神也知道。所以当你我们诚心的想要知道自己眼中的良木是什么的时候，跟神求，跟天父求，天父呢会回应的。他怎么回应？他必给你好东西。也就是说呢，他必然会显明，他会启示显明什么东西是我们眼中的良木。这个就是我们天父的属性，也是我们不陌生的。六章三十三节怎么说？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神会给的，你们求神会给的。而且呢，不仅仅他是启示，他会写明。我们再看下一张图，他第五节 讲说呢，去先去掉你眼中的良木，连去掉眼中良木这样子一个胆量也是神给的。因为神呢，他不是挑战，他不是在挑战我们的能力，因为我们所需要的能力的话呢，神他要给我们的，而是神在挑战我们。神在挑战我们什么呢？是我给了你能力，你愿不愿意去做？你愿不愿意用神的能力，用神的生命，你我已经是新造的人，用这个能力去过日子？所以看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是需要智慧的，是需要属天的智慧的。然后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是需要有胆量的，看到自己里头污秽的地方，看到自己里头不足的地方，有胆量说呢，我承认这是我的不足的地方，我的错，我愿意呢把它改过来，是需要一个属天的胆量的。所以是先对付了自己，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才能看得清楚，才可以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你愿不愿意？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我们已经是互为肢体的，在主里的彼此建造，是我们活在这地上我们的功用跟我们的目的之一。只是呢，我们总是迷糊，我们总是无知，因此呢，我们需要来向神祈求胆量跟智慧的。最后第十二节说呢，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刚好重复了第一节跟第二节，也因着是有第十二节这样子的话，无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一句话，所以我们知道第一节，从第一节开始到第十二节呢，是在一块儿的。不是说呢，七到十二节是一段，然后一到六节是一段，他们是一个独立不相干的。如果你把它看成是独立不相干的话呢，你读经你读下来的话呢，会反而很奇怪，你反而更读不懂。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但是很难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有人来到你的面前说，我要拔掉你眼中的刺的时候，你希望他怎么样来帮助你？不是说我盼望你不要说，哎呀，没事没事，你就尽管说吧，你就直接说吧，你就坦白的说吧。 我告诉你我的观察，我的观察是什么，原谅我这么说，越说自己坚强的人，越说自己不会情绪化的人，越可能呢他受不了那个一点点的打击，而且呢弟兄呢比姐妹软弱，所以呢有时候弟兄说不得的原因就是这样子，有时候弟兄比姐妹软弱，很容易受到伤害。所以回来，你希望有一个有人来到你面前说呢，让我去掉你眼中的刺的时候，你希望他怎么帮助你？你希望是不是希望说他是温柔的，然后呢有智慧的，然后把你给点醒，是不是？还是你希望说呢，白刀子入，红刀子出来，刀刀见血？因此呢，当我们要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帮助别人的时候，第五节，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如果你我不知道自己眼中的梁木是什么的话呢，问我们的天父，第十一节，问我们天父，因为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 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呢？神会让你知道的。第十二节，他后半段有一个说，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是什么意思呢？当在新约讲到说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时候的话呢，的道理的时候的话，基本上呢他是在讲这整个旧约的圣经，也就表示说呢，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神的心意，不管是在旧约或者是在新约，这是都是神的心意。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意不能满足的神的心意，那怎么样能够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呢？耶稣基督在五章十七节说呢，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意思就是说呢，只有在基督里呢，你才能够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意。你活出了那八福那种内在生命的特质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意。我们活出那新造的人呢，才能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意，才能够帮助弟兄去除掉他眼中的刺。是这样子，以一个我们生命已经得到改变的，才能够影响别人生命的改变。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在主里头彼此建造。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回应呢？最后在主里头共同成长，意思就是说呢，是为了成长我们才在主里头彼此建造，不是说呢我为了呢要改你外面的这个行为，因为改行为改外面的行为的时候的话呢，做父母你要特别注意，你改孩子的行为不表示他成长，但是他那个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的话呢，他自然的他就会活出基督的身量来。所以的专注点是生命的成长不在于外在的行为，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我们一起成长，你愿不愿意在主里头呢彼此建造，你愿不愿意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孩子眼中有许多梁木，或许讲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明白自己眼中有什么梁木，但是却急着想要去掉弟兄姐妹眼中的刺。你自己怜悯，你也自己帮助孩子，让孩子先做个榜样，让孩子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够帮助我的弟兄姐妹，也让我们都有这样子愿意的心。在这我一样的愿意给大家一个机会，如果你愿意，如果你说我愿意先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 因为呢，我们心里呢，我们是有一个愿意去帮助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去去除掉他眼中的刺，但是我们先愿意把自己调整好的。如果你愿意的，请你举手，举得就放下来，举得就放下来。我们谢谢神，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让这段经文成为我们的帮助。愿主谢谢你，让你自己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也让我们更知道怎么在家里头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父母，知道怎么样来过日子，让你自己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一同站立，我们来唱三一首。
是父总们献上感恩，因为晓得说啊，你在这啊给我们保守，你给我们祝福，你看顾啊，你引领，你供应。我们也纪念啊，在春假期间啊出外旅游的家庭，你保守他们进出的平安，也让我们应着你的话语，我们心里得到坚固，我们得到安慰，我们得到能力。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样走下一步，我们知道我们若不在基督里，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那新造的人，让我们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来回应，
Amen,
Amen。